陈云，中国国家卫健委呢，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中国卫健委宣布，从12月14日开始，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因为目前实行的是院检进检，但很多无症状的感染者都不再参加核酸的检测，所以没有办法准确掌握实际的染疫人数，因此很难的计算。比方说，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13日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270例。新增本土的无症状感染者5181例，在14日停止公布无症状确诊者之后，14日通报的本土有症状感染者是2249例，15日是1944例，数字越来越低。
这个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从别的渠道所发现的似乎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些数字呢，从您观察来说呢，它引起了各方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
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数字可能不太可信哦，因为即使是有症状感染者的数字呢，也让很多人觉得都不太真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官方公布的这个染疫数字不但没有像很多的学者专家所预估的会大爆发，反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个数字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连日下降的情况。那譬如说，甚至这个中国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他就曾经在微博发文表示，现在各地的核酸检测量都减少非常的多，很多的感染者已经都统计不上来了。那么卫健委通报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字显然是严重失真。那么像前南华早报的总编辑王向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
这个每天的确诊病例，这个数字也不真实。它实际上应该把重点公布在重症，给大家一个更清晰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重症是在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更真实的判断。
王向伟说，中国卫健委呢公布的染疫数字，可能只是真实呈现的一些数字的一小部分而已。他表示，中国政府现在取消了强制性的大规模核酸检测，让很多的居家检测阳性的人都不愿意去通报，因为他们还是非常担心会被拉到方舱医院去隔离。那么其次呢，就是中国大陆它不像香港有一个很好的网上登记制度，让感染者可以在居检阳性后就直接上网登记通报。那么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中国的染疫数字失真，每天更新的染疫数字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又有误导性。
这个听起来呢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从民众这一方面来说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民众的看法呢，其实也跟官方呈现出来的数字是不一样的情况。比如，一名30岁，他住在广州的马拉松跑者许先生，他就对美国之音说。广州地区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很多地方的药品和快筛都严重的不足，退烧药布洛芬也完全断货了，连现在啊，连柠檬都掀起了一股的抢购潮。那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广州市的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这些发热门诊全部都挤爆，热得天怒人怨。他坦言，他13日居家检测出阳性，咳嗽得非常的厉害。但他自己也没有通报，也没有吃药，就一直喝热开水而已。隔了1天，14日，他觉得就好了很多。那么据他形容，现在已经神气活现了。
那么从这个广州的这马拉松许先生例子可以看出呢，其实感染了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刚才呢你也说到退烧药布洛芬呢就完全的断货。那么说到这点呢，我想起一个网络上的段子，就是说大家排队买布洛芬，前面的大爷说要买贝多芬，轮到我一下忘了名字，脱口说出我要买达芬奇。这个老百姓呢当然是在苦中作乐啊。那么目前呢，这个社会上的像社交媒体上传递的一样，是不是基本就是遍地羊呢？
基本上是如此，没有错。像中国南方日报14日报道，广州市的妇儿中心呢，每天的门诊量在3天内从400人次一下子就增长到了1000人次。上周末2天，儿内科的发热门诊就诊量也明显的增长。广州市的第12医院的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也明显有攀升。该院13日的发热门诊就诊量就比前一两周翻了3倍。 那么北京的情况也是相同，中国中新社下辖的一个媒体叫做中国慈善家杂志，14日就报道，很多的北京医护人员在轻伤不下火线的指示下，不得不带病上班，因为如果不继续上班的话，很多的科室就得停诊了。那刚才那一位马拉松的许先生说，现在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全部都染疫了，从朋友圈中的相互流通的信息，以及社交媒体分享的各种医院挤兑的照片和视频来看，也大概可以判断出疫情的严重性。
广泛的爆发呢，这个确实是不争的事实。那一些权威的渠道目前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自然科学》杂志曾经有预估说，中国如果贸然解除清零的话，可能会在6个月内引发新冠的海啸，出现 1.12 亿有症状的病例，270万人住进 ICU， 并导致160万人的死亡。那 ICU 的床位高峰需求会达到100万张，这个呢容量是中国目前的 15.6 倍以上。那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近期也说，这次的疫情高峰可能会在一个月后到来，要整体度过这次的疫情呢，可能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
好像呢，台大呢有一位流行病专家呢，他有比较具体的预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的，台湾大学的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的教授陈秀熙，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科学期刊预估的 1.12 亿人感染、160万人死亡的数字，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主要是因为以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经验来看，大概70%以上的人口都已经会感染了，所以用中国13亿人口来说的话呢，1.12 亿人感染算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估计。那么中国在卸下核酸检测之后，疫情的通报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通报的数字已经没有办法代表真正的染疫数字，而这个是全世界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不单是中国而已。所以呢，陈秀熙教授他就说，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要如何去宣导，让民众能够了解说，无症状以及轻症感染所代表的意义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样的这个大规模感染呢、这个陈云，这是不是就是说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那么悲观啊，就像刚才那位许先生他很快就好了，神奇活现。那么也许事实上呢，是增强大众免疫的一个渠道呢。
是的，没有错，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台大的陈秀熙教授他就强调，通过自然感染社区的免疫保护力来阻挡疫情继续扩大，来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传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陈秀熙还说，
所以民众本身对于这个核酸检测不再做以快筛取代的情况之下，就必须了解无症状轻症其实对于社区来讲反而是一个社区的免疫保护力，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要了解的。
中国过去采取清零政策，使得中国在感染原始的武汉病毒之后呢，对其他的变种病毒的感染比较少，它本身就变成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的一个所谓的易感族群。那么再加上原始的疫苗在面对新的病毒变种已经失效，而且奥密克戎它又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免疫逃脱的能力之下，所以中国呢，它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实施清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长时间的清零其实是不利于群体的免疫。
对，这个是物极必反的，所以呢我想无论如何呢，先大家不要恐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最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呢，是不是就是接种疫苗呢？
是的，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层面应该要每天来更新这个疫苗的接种率，用这样子疫苗接种的方式来作为鼓励人们接种加强针的一种方式。那台大的陈秀熙教授就说，中国现在唯一一个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赶快提升这个双价疫苗的施打率，达到全民的比率呢至少要 80% 以上，这样子的话呢，中国的医疗能量才有办法去因应，也才能够避免科学预估的160万人的死亡规模。那么陈秀熙他也提出了另一个担心。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中国的疫情从六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担忧，因为它会影响到全世界可能的这个流行疫情的再起，因为人口数真的是太大。
好的，陈云。